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、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，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。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，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。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。早期教会时代，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，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。那些真理是什么？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，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？科内利斯·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，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，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。使徒信经的最后一条是：我信永生。基督徒相信永不终结的生命，基于上帝的应许，基督徒相信死后有永生。对基督徒而言，生命不会随着死亡而终结，基督徒所走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。大卫在诗篇第16篇11节说：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节经文被称为天国的经文，表达了对天国的预尝，讲说了永恒的喜乐与祝福。何处可以找到？大卫说，在你面前。与上帝相交是人最大的喜乐，上帝为了这喜乐而造了我们，上帝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。奥古斯丁呼喊说，上帝呀，你为了你自己而造我们，我们的心若不在你里面，就无法得安息。当我们犯罪得罪上帝，就失去了这一目的与满足。罪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团契，介入了上帝与我们的心灵之间，我们失去了真正的快乐，我们无法实现自身存在的目的。使徒写道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借着他的死重建了一切信他之人的生命。他应许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上帝的百姓有一种蒙福的盼望，他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使徒如此说到这种盼望，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对永生的盼望是信心的根基，基督徒的信心若没有对永生的盼望，就像无始之地。如果教会只传讲做好人，努力改善世界，而不教导将来与永生，那么在神学上是毫无价值的。死后还会有生命吗？还是说此生就此戛然而止？这是历国历代的问题，对此的回答众说纷纭。这些问答证明，人类固有的观念就是死亡并非终结，死后必然还会发生些什么。人们普遍相信人的灵魂死后仍然存在，每一种文化都支持这样的观点，即死后仍有来生。古代文明中没有否认死后有来生的，只有当代世俗之人否认这一事实。当代人相信我们的存在将随着死亡而终止，当人死了，这个人就像消失于云雾中的船舶。人类认为自己已经远远超越了原始的祖先，于是高呼没有上帝，没有灵魂，没有来世，没有天堂，也没有地狱。我们只相信我们所能看到和触摸到的。 世俗之人关注的只是眼下，因此他们的口号就是，既然只能活一次，就应当及时行乐。然而这更多是出于口舌之快，而非心底实言。即使是最笃定的无神论者，也不能磨灭心底与生俱来的意识，即死亡并非终结。圣经清楚地教导，死后仍有生命。旧约的敬虔人也都知道这一点，他们享受与上帝相交，这并不会终止于死亡与坟墓。亚撒在诗篇第73篇24节说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信徒对永生的盼望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关，耶稣的死里复活确保了他们的复活与永生。耶稣应许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当使徒安慰信徒说，他们爱的人虽然已经死了，却不必像那些没有盼望的非信徒一样悲戚。现在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之人已经与主同在，有一天他们的灵魂会如同基督那样与身体一起复活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即便是死亡，也不能破坏信徒与基督的联合。使徒保罗曾如此切切地讨论过在地今世与死后来世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圣经明确教导死后有生命，信徒死后将进入永生，但不信的人将进入永死。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告诉我们，拉撒路死后住在哪里，财主死后住在哪里。拉撒路死后被天使抱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死了，在地狱中睁眼极其痛苦。耶稣教导说，人死后灵魂只有两个去处，他们或是进入永生，或是进入永死。他说，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永生与天堂之间有一种联系，耶稣应许少年财主，天上必有财宝，只要他愿意变卖一切跟随他，他说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当我们说永生，我们就想到天堂。天堂在哪里？天堂是上帝所造的一处特殊所在，是上帝居住的地方，圣经将之叫做天堂。然而我们的上帝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虽然上帝无所不在，天堂却是他特别的殿宇，他的宝座在其中，被众天使环绕。上帝这样说到自己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耶稣教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耶稣完成自己在地上的工作后升入高天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上帝的右边。当我们听到天堂一词，本能的就抬头仰望。希伯来文的天堂一词表示高高在上，以利亚升天去了，耶稣被带到天上去了。门徒看到耶稣被一朵云彩接走，直至消失于他们的视野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保罗曾被提到第三层天。天堂这个词 总是与上帝宇宙中高高在上的地方联系在一起。天堂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真实的地方。有些现代神学家只想把天堂看成是一种精神寄托，很像异教思想中的心灵居所。虽然圣经说天堂是一个人以上帝为乐的地方，但天堂并不仅仅是某种心境，它是一个真实而有形的地点。当耶稣升入天堂时，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他离开地面并升天。关于耶稣的升天，圣经这样说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，他看到天上的耶稣，做见证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。斯提凡说的不是一种心境，而是他的眼睛被打开了，看到了一个维度，一个现实。这个维度现在还对我们隐藏着，一个存在于时间和地点的真实维度。天堂是耶稣带着他的身体同去的地方，他应许他的门徒，他要到天上去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，他们有一天会在天上与他再次联合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些经文教导我们，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，上帝居住之所。圣经教导了关于天堂不同的事，那里有永久的喜乐，能够认识和享受上帝，赞美和敬拜他，并能永永远远与主同在。这里是上帝的荣光最为闪耀之处，超乎万有。上帝的荣耀在天堂有着最大的彰显，上帝在这里彰显荣耀，天使与得救的圣徒敬拜他。亚撒盼望进入上帝的荣耀之中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关于耶稣，使徒不仅说他要将他的百姓带到天上，还说他将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天堂是上帝荣耀的所在，上帝的荣耀是他完全的光辉与荣美。上帝允许自己的荣光经过摩西眼前，那么摩西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？他听到说上帝是谁，他听到上帝自己宣告他的名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在天堂里，上帝会彰显他完全的荣耀，因此天堂是极其辉煌之处，上帝的荣耀在那里显现。上帝的荣耀是天堂子民的喜乐和祝福。天堂的巅峰便是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他使天堂成为真正的天堂，也使天堂成为欢乐与喜悦的地方。他们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基督徒宣告，我信永生。何处有永生？圣经中提到了新天新地。在最后的审判之后，信徒将进入生活在上帝面前的完美喜乐中，他们将永远在上帝的面前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他们将会进入圣经所说的国度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，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将有一个新天新地，一个完全更新的创造，信徒将生活在其中。旧约中已经提到了这一事件。主在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说：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。彼得指向旧约的应许写道：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在异象中，约翰看到了末日审判后的事件，他告诉我们所见的末后之事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可见的受造界会被更新，从最终被洁净，将会有新天新地。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到，地球是否会被毁灭，被一个全新的地球所取代，还是说现有的地球会被更新，所有堕落的后果将被洗净。圣经中的一些经文似乎暗示着现在的天和地会被毁灭。彼得写道：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启示录第21章1节中，我们读到：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这些经文似乎指向一个古老的天地将被毁灭，不复存在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知道的云彩和星空等可见的天空，连同我们所居住的大地将被洗净，再没有罪恶的痕迹。生出荆棘和蒺藜的旧地，在那里流了那么多的血，犯了那么多的罪，将被更新。上帝的信息并不是说我要毁灭全地并可见的天空，而是说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他会用火洁净一切，这将是全新的大地，上帝荣耀的天堂将从天降临在这里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临到地上，他从天而降，并在新地上获得一席之地，天堂降回大地，因此地将更新，由罪造成的分离将不复存在。新耶路撒冷，新的国度将在巨大的荣耀中降临人间。圣经说，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真信徒的教会将承受地土，成为耶稣在地上的新妇。对于忠诚之人，有一则古老的应许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。耶稣说到了地上的复兴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上帝要在他的子民中间搭起他的帐篷，居住在他们中间，在那里信徒将住在上帝面前，永远活着侍奉和敬拜他。使徒教导说，受造物热切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。得救的信徒在永生中要做什么？ 完全享受上帝，使天堂成为天堂，与上帝相交，与他亲近，将是上帝儿女们至高无上的快乐。当他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已然如此。上帝的百姓会赞同亚撒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如今，这要成为他们永远的欢喜快乐。享受上帝的恩惠，完全没有罪，这样天堂才是天堂。在那里，信徒将远离罪恶，他们也将没有忧伤。在天堂里，既不会有忧伤、疾病、死亡、哀伤、痛苦、交加、苦难，也不会有哀痛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在天堂里，信徒将不必再害怕任何魔鬼和敌人。天堂里的信徒是已经得胜之人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但信徒在天上会做什么呢？天堂的生活不会是永远的闲暇。在天堂里，信徒将像在地上无法做到的那样侍奉上帝。天堂首先是敬拜的地方，对上帝的敬拜。天堂将充满被救赎的罪人，他们敬拜上帝和羔羊。希伯来书第八章二节称耶稣为大祭司，是真帐幕里的执事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，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旷野中的帐幕是按照上帝的规定建造的，然而它是由人建造的。天上的帐幕是由上帝建造的，是为着一个目的而建造，这意味着在天上和新的大地上都会有敬拜。约翰在新耶路撒冷中看到了上帝的圣殿，上帝的圣殿是新天新地的中心，届时会有圣殿敬拜，会有祭司、敬拜者和献祭等敬拜活动，上帝将得侍奉和荣耀。作为万有的创造者，上帝将得着荣耀。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一切受造物与新旧约的信徒都会一起俯伏在上帝面前，尊荣这位造物主。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上帝将作为救主而受敬拜。被救之人会歌唱救赎之歌，他们唱新歌说：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漆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上帝。上帝将得荣耀，因他带领他的教会与每一位信徒。主上帝全能者呀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一哉成哉。上帝将在审判中得荣耀，他将刑罚恶者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：哈利路亚，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银刑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。得救之人将在天上成为君王与祭司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上帝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他们将掌权作为君王与祭司。这一切过于伟大，超乎想象，且难以理解。使徒是这样表达的：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 关于永生，许多事仍是隐藏的，超乎我们的理解。然而，这最好的必要来到。但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将会得见耶稣的本体，会完全的明白他对我们的爱。卢瑟福渴望看到因他的罪而被冠以荆棘的头，因他的罪而被唾弃的脸。对那些在主里盼望的人而言，使徒信经以高调收尾，它使我们爬上高山，站在永恒的远景前，看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东西，并说：“我信永生。”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中，他的表达是如此的美好。既然我现在从心里就已经开始经历到那永恒的快乐，此生之后，我也要得着那眼睛未曾看见、耳朵未曾听见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完全的救恩，并在其中赞美上帝直到永远。然而，现在的生活就决定了永恒。我们的永恒与未来状态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身份，我们永恒的命运取决于如今短暂而常常辛劳的生活。因此，使徒说，上帝会根据每个人的行为给予报应，也就是说，取决于他或他是拒绝还是接受了福音的真理，是否遵守了上帝的诫命。上帝会的。根据使徒的话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、不顺从真理、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如果认为一个人可以邪恶的生活，拒绝福音和上帝所提供的恩典，最后仍能继承幸福的生活，那是一种极大的妄想。耶稣差遣使徒到世界上传达的消息有两点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永生的反面是永恒的死亡。关于死后的生命，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隐秘的。然而，有一点是明确的，只有两条路，两个目的地。有一条路的终点是永生，有一条路的终点是永死。你现在所行的路，决定了将来的结果。耶稣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，因此他急迫地说：“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”感谢收听本次讲座，希望这一系列《使徒信经》的讲座能给您带来祝福。欢迎您收听约翰诺克斯机构的其他讲座，欢迎分享。愿上帝祝福您对他话语中丰富宝藏的学习。